好，各位叔叔阿姨们、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好，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的回到教会，回到中文崇拜会。当然特别要问候所有人，也要欢迎蓝太啊，蓝太回来了。蓝太就是出国，然后回来后呢，就是跌倒，然后进了医院几天呢、所以能够回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的保佑，还有一路来的看待，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呢年长人士节目的一些照片，这周我们就是阅读了路加福音，就读完了第八章，我们也是在做哈，就是我们呢，我们在年长人士节目做活动还有团契的一些照片，这周我们就继续做那个种子了，五谷化的这个意思，要石扣，所以大家都很细心、很耐心的做。这就好像我们在聆听主的话、学习主的话一样，一步一步、一点一点。感谢主，我们在节目当中所学到的教训，还有我们所有的团契，今天呢，就是要特别的跟各位就说两件事了。第一，就是我们的这个好土的灵修呢，我们每周都会发新的，每周都会发新的。你可以在年长人士节目或者是礼拜天拿。那如果你没来年长人士节目呢，礼拜天我们的接待员会发。不然的话呢，午餐时间呢，你也是可以来找我。我通常都是在坐在礼堂门口那边了，我都会发。如果你你哪一周你没有的话，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就会把那一周的灵修给你。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在八月30号呢，就是要庆祝我们的53周年纪念，所以我们的报名就可以开始报名了。儿童会有他们的特别午餐节目。不过在这53周年呢庆祝呢，我们有多一个可以庆祝的一件事了，就是我们的教会呢会有一位新的全职侍奉主的人要加入我们的教会。这一次呢，我们刚刚有加倩嘛哈 ，Audrey 还是加入做同工。这次呢8月30号呢，我们要欢迎一个新的年轻人，他要训练做牧师所以就给他看他的，让大家看看他的照片是哪一个呢是中间的那一位了哈。我们右边的是 Gabriel Al， 他每次弹钢琴啊写编歌了他的弟弟中间的，他叫 Daryl 伟人，他的祖母是 Auntie Blossom， Auntie Blossom 是他的祖母外婆，还有他外婆是 Auntie Blossom， 所以 Auntie Blossom 我们都认识了在年长人士节目，伟人呢会加入我们的牧师团队训练做牧师，他的见证呢就在我们今天的册子里，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可以去阅读。陈牧师呢也是把这个名称就改，也是改名了这个训练的这个期间呢，以前我们都会被称为学生牧师了，3年的学生牧师训练，然后1年多的实习牧师，所以差不多是5年后的训练呢就是被立为牧师。现在呢牧师就说不要称为学生牧师了啦，因为称学生牧师呢就好像不做学生就好像毕业了所以牧师就说我们要改这名称做 disciple pastor 门徒牧师，所以他就是开始训练他是门徒，不过也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还有牧师团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我们做牧师的呢，我们也是首先要做门徒了，我们要继续的学继续的跟随主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的门徒牧师，8月30号他会加入我们的团队 啊，让我们一起一同庆祝，一同欢迎他。如果你不认识他的话呢，就是鼓励大家，鼓励叔叔阿姨们呢去认识他，也是去鼓励他。这训练的牧师的过程不容易了，不容易。牧师会纠正他，牧师会教他，会鼓励他，牧师也会骂他了。啊，不然都是为了成为好的仆人嘛，哈，好的仆人。当然有东西不对，就是要责备啊。要纠正先啊！如果一个人顽固呢，就不只是要纠正，有些时候要严厉的惩罚，严厉的责备。这也是天父教我们的方式了啊！父爱子呢，就是会管教啊。第一就是讲好鼓励啊，不听呢就指出他的错，他的错不听呢，就使他的道路走直。他的道路还不走直呢，就是要严厉的管教了。这也是经文的这个功能啊，经文的功能，他会教我们，他会纠正我们，他会使我们的道路直。那如果一个人真的不听呢，就是管教。父管教儿呢，是因为父爱儿。那当一个父不爱他的儿子呢，他就不会去管教了。所以这也是主训练我们的方式。训练我的方式去鼓励他。我非常感谢，当我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当中很多叔叔阿姨们呢也是有鼓励到我，有鼓励到我们的其他的学生牧师。所以这是叔叔阿姨们很突出的一个方面呢。叔叔阿姨们，你们都是很有爱心，很有就是很善于鼓励人呢。就是你们的鼓励真的是影响到了我们许多了。我们不好，你们是鼓励我们，是鼓励我们加油，鼓励我们继续的学，真的是给了我们心里很多的力量，还有鼓励。所以也是希望你会认识这个 Daryl。有机会的话呢，我是会请他来中文，他进来后了，我就会请他来中文的崇拜会就是介绍自己。好吗？所以让我们期待53周年，我们要感谢主在我们教会的种种赐福，也期待我们就是主继续的带领，就是新的门徒牧师呢，也是主继续的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所以让我们一起期待，好吗？所以现在呢，就是先让我们花一点时间聆听前奏，准备我们的心来崇拜主。好，今天我们再次的进入崇拜时光啊！今天我们有我们教会有两个麦丹呢，一个是年纪大的麦丹呢，那个是 Pastor 麦丹呢。 我们也是一个年轻的麦丹呢，今天就有年轻的麦丹呢带领我们唱两首诗歌，所以在他还没上前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能够再次的来到你的跟前，崇拜你，聆听你的话语，祈求你会帮助我们呢，就是专心的聆听、分享，帮助我们呢把我们的思想专注于你，能够献上美丽的歌声，美丽的赞美。我们祈求你会特别我们所要献上的崇拜，赐福我们的崇拜时光。我们都是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
Hello，Hello， 叔叔阿姨们，早上好。我的名字叫福坤，也可以叫我阿曼啦。今天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这里带领大家崇拜主。让我先介绍自己。我9岁的时候，就来到伯大尼了。那如今已经27年了，所以今年是36岁了，对。我在教会里，在不同的职事里侍奉，比如打扫教会，在诗班唱歌，在儿童主日学当老师，也帮忙音响施工，所以你们常常会在后面看到我，帮忙支持崇拜。现在我想向大家介绍我的家人，给你看照片。So， 那个是我的哥哥，我的大嫂，我的妈妈，还有两个侄女。那我的两个侄女这几个月来已经来主日学，我妈妈一开始是为了照顾他们才来伯大尼，但最近他开始参加主日学 SSS4， 留下来一起参加早晨崇拜会和团契午餐。他也参加星期四的年长人士特别节目。因为他来了伯大尼，我们现在的吃饭的时候有更多的话题可以聊了。在好几次晚餐中，他开始跟我分享他的在伯大尼的经历和观察，我想跟大家分享其中两点。那第一个观察是，伯大尼是一间蒙福的教会。他看到每个星期天，我们的早餐啊和午餐啊，菜单都很丰富，这些食物都是用心准备的，他很惊讶，这是每个星期都会做的事。不仅如此，当他开始参加年长人士特别节目，他也看到长辈们被照顾得很好。他说这里的长辈们非常受尊重，教会也花了很多心思照顾他们。牧者团队、教会同工和每星期来帮忙的会友们都愿意花时间认识长辈们，和他们建立关系。我妈妈的第二个观察是关于长辈们的，就是在座的叔叔阿姨们啦。她告诉我，她非常尊敬这里的长辈们。每个星期他都看到叔叔阿姨们来教会，有些人走路不方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多一点时间，又有些人坐轮椅需要别人帮忙才能行动。但是尽管身体上有这些不便，你们还是坚持亲自来教会，在星期天敬拜主。他会这样说是因为在他平时去的教会，大部分的 长辈们图方便，都选择留在家里，在线上看崇拜。但在这里，即使行动不方便，你们还是愿意付出努力，亲自来敬拜主，来成为伯大尼的一份子。那听到妈妈这样称赞伯大尼，我心里也很感到很骄傲啦，因为这就是我所爱的伯大尼，而我也是伯大尼的人。那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事呢？因为叔叔阿姨们，我想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自己没有察觉，你们的生命是主的见证。你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可以感动多少人的心，让他们去寻求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六十六节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教会，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成为主的见证，像光一样照亮那些对信仰或对伯大尼还不熟悉的人。我想和大家一起唱的第一首歌是叫《活出来》，先邀请赞美诗班来助我唱歌。那叔叔阿姨们，让我们作为教会活出信心，叫别人展现主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们一起唱，谢谢。谢谢。那最近我们一直在学习大卫的诗篇。大卫是我多年前初信时在圣经里特别引起我注意的其中一个人。 如果我们读他的一生，会看到他的信心在很多时刻真实地表现出来。他一开始，他被描述为一位合心和主心意的人，他对主的热忱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当他成为王的时候，他一心想要遵从主，用当时最好的材料为主建造一座宏伟的圣殿。但我们也能看到他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软弱的时候，这些错误甚至害死了别人的性命。我们也能看到他有罪恶的欲望，他的自满，他的骄傲。我欣赏他的诗篇，因为其中许多都是在他人生的高低起伏中写成的，真实地记录了他寻求主的情绪，无论是表达对主的爱，渴望亲近主，还是他软弱，感觉离主很远，在罪和罪的后果中挣扎。我很珍惜这些诗篇，因为我自己的人生也有高峰和低谷，在那些时刻，我能体会诗人的 话语和情绪。这些诗篇仿佛帮我把心里的感受表达出来。诗篇不仅仅是抒发感受，它也引导我如何与主建立关系，如何在生活中真实地经历主。我学会来到一位知道、看见我一切需要的主面前。我学会诚实地向他表达我的想法和感受。我学会在心力交瘁的时候，把心专注在主的身上，并且信靠他。叔叔阿姨们，人生总会有刚强喜乐的季节，也有软弱，觉得离主很远，或力不能胜的时候。大卫的诗篇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看待主和他的话语，也教导我们如何在人生每一个季节和处境中与主建立关系。那我想和大家一起唱的第二首歌是我们伯大尼的Gabriel 写的，叫主啊你是我主。这是一篇很美的诗歌，内容是关于寻求主，歌词的灵感来自诗篇63，也是大卫的诗篇之一。那我们在诗歌班唱过一次，但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还是一首比较新的歌啦。我们会先邀请赞美诗班为大家唱一次第一节和副歌，然后大家一起唱完整的首歌。
谢谢。
主啊，你是我主。我要
好，我们一起唱整首歌，
谢谢。
主啊，你是我主，我恳切寻求你，在干旱贫乏地，主我名交托于你，你的慈爱使我满足，我心里心灵也得饱足，祝你一大能扶持我，我要一生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主，你的心事
谢谢叔叔阿姨们。
好，感谢主今天的崇拜时光。今天再次的要阅读经文。首先就是要通知的是呢，今天教理班取消了，没有 cat class， 教理班取消。这是因为我们牧师团呢，今天下午呢2点还有3点，我们就是要举办这个入殓礼还有丧礼了。我们这个100岁的阿嬷哈，在周四被主召回天家，所以就是昨天晚上已经有追思礼拜了，在他的祖屋楼下，然后今天是丧礼，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下午的活动呢都取消，没有课。我们直接的 a bit of echo. Do you want me to change to handheld? Yeah, it's okay. 我们今天下午呢，就是直接的要去午餐后就直接去他们的 HDB 那边举办入殓礼，然后去万里举办他们的丧礼。所以就是要把安慰的话语带给家属了。今天我们在一个人丧亲之痛的时候，能够说什么呢？人的话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分享主的话。今天的这诗篇呢，也是有关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呢，是纯净的言语，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好吗？让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阅读主话语的时光。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再次的阅读你的话语，祈求你帮助我们从诗篇12学习重要的教训，帮助我们再次的珍惜你话语的纯净，你话语的能力，帮助我们在生活的一切事上呢，都会依靠你这可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会帮助我们从诗篇12再次的学习，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 好，是今天我们要阅读的诗篇呢是诗篇十二啊。我们先看看它的上标啊，上标也是说它的标题了，就是大卫的诗交于灵长。灵长就是掌管崇拜的那一位，所以他写了这首诗呢，就是把这首诗交给了灵长啊，就是为了帮助其他人崇拜。他的音调呢调用第八，这个我们也不怎么理解了，就是大卫啊就是写给他的灵长的音调，我们呢我们也不知道，只有他跟灵长知道了啊，所以就是我们只知道这是他交给灵长的一首诗。他的上标呢没有什么具体的背景，不过我们读这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出其实这诗是在做对比，人的言语呢跟上帝的言语做对比。我们就开始读吧，从第一节开始读。这是大卫所说的，他是一个祷告，上帝啊求你帮忙，他这是一个求主帮忙的一个祷告。因虔诚人断绝了，虔诚人呢就是信靠主敬畏主 的人，哇，敬畏你的人好像就好像断绝一样啊，世中世人呢中间中性，世人中间的中性人呢也是没有了，哇，就是你可以信可以信赖 的人没有了。为什么呢？第二节为什么大卫会这样说，虔诚人就好像断绝一样，敬畏主的人好像断绝一样，中性的人呢也好像断绝一样。第二节他就解释，人人像邻舍说谎啊，他们说话呢是嘴唇滑油心口不一。所以他现在呢大卫就把人跟他们所说的话呢连在一起了。一个人呢他是否是虔诚的人，一个人呢他是否是忠信的人呢，其实从他说的话呢可以看得出啊，看得出。现在大卫就说了，虔诚人断绝了，忠信人没有了，哇，忠信可以依靠的人就没有了。这好像就是我们，哇，我跟你讲一个秘密，然后呢你就跟你的朋友讲我的秘密啊，你也是跟他讲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哇，连他也是，哇，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啊，你也不可以跟别人讲，这样的秘密传，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了了，只是没有人讲出来罢了，没有人公开的讲，都是暗暗的讲。不过每这个秘密呢，哇，我只跟你说，不跟别人说，只跟你说，不跟忠信的人呢、啊，没有了了啊！人人呢都像灵舍说谎，这个现在呢，社交媒体呢真的是要小心啊！不只是年轻人，年纪大的人也是啊！啊，我们的新闻有报道，现在有短片呐、啊。在 TikTok 啊、在社交媒体的短片，中文的短片啊，好像有漂亮的新闻报道女生啊在报新闻啊，半真，她开始是讲真话嘞，然后她在背后呢就讲一两句谎言啊，很多都是在攻击我们国家的啦，攻击我们领袖的。我们呢现在新闻就报道出了，这是人工智能造的 video 了，短片啊，要小心啊，就讲、哦、新加坡的领袖啦、为什么这样做这个事呢，他不好，哇，新加坡哇生意受到影响，哇，这个对国家不好，哇，新闻报道这是谎言来的了。不过很多人看啊，300多万个 view 啊，就是很多人在看啊，很多人在听啊，人人向灵舍说谎。第二节呢，他们说谎就是好像嘴唇滑油心口，嘴唇滑油啊不是吃饭那个哇油没有抹掉了啊，他是在讲这个人呢很会讲话了，很会讲好听的话讨人欢喜啊，为了他自己所要的东西呢什么话都愿意讲出来啊，哇哇，叔叔阿姨们，不知你我们对世上的这个真实有什么样的感触？有些人呢看到世上，哇，为什么人这样，为什么讲的话这样，他们就很沮丧很灰心。有些人呢就把他当成，哎呀，他们就认命了，算了啦，不要去理他了，世界是这样的啦，不要去管了。大卫呢 他把这件事 他有挣扎了，他看到周围忠信的人好像就不在了，虔诚的人就好像断绝，他就挣扎，他就把他的挣扎带到主前，主啊，求你帮忙。不知叔叔们，你们对这个现实有什么样的感触？在我们为什么看到社会，好像我周围的人好像什么都 敢说出来呢，谎言也是敢讲出来呢，有些时候呢，这些话呢真的是可以伤害一个人呢，话呢也可以伤害一个家庭。你讲气话，你从最终所讲出来的话可以伤害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可以伤害一个家庭之间的感，有些家庭破裂呢就是因为话讲的不好，话讲的不对，话中带罪，这是一个现实，这是一个现实。嘴唇油滑，心口不一，这是一个大卫所观察的，讲的话哇，讲的很好听。有一次呢，我就是去买菜饭呢，买菜饭菜本店呢，突然间那个卖饭的安迪，他叫我帅哥嘞，他叫帅哥，你要什么菜嘞？哇，我听到我有些开心了，这个世界没有人叫我帅哥了，我的太太也没有叫我帅的了，只有那个菜本安迪。还有我的另外一个就是我的女儿，两个了，我的女儿了，我的女儿是因为她爱我了，在她的心目中呢，爸爸是帅的，不管我长得什么样，在她的心目中我也是帅的，所以，这个是她不是嘴唇油滑了，她是爱我了，不过那个菜本安弟哇叫我帅哥了，你要什么菜？然后呢，我点了后呢，后面呢，美女你要什么？哇！我那天买菜本的都是美女帅哥了，整排都是美女帅哥，嘴唇油滑嘞，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也不懂啊，心口不一。哇，当然我们现在讲笑话了哈，不过这是大卫挣扎的嘞。哇，为什么在我这个世界里呢，人可以这样讲话，这样容易讲出来，伤害人的话随随便便的就讲出来，说谎的话随随便便就讲出来，你心里不相信的东西你也愿意讲出来。哇，这是他的真爱，主啊，求你帮我，求你帮忙啊，这个世界，我这个社会，这个现实是这样的。第三，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呢，上帝必要剪除。这是大卫的理解，当一个人讲的话呢，第一他表达了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啊，他表达了这个人的 他的是否是忠信的人，是否是虔诚的人，我们就是 要注意到啊。主耶稣在新约是有讲，你的心充满什么呢，就在你的口上流出来，你心充满的东西呢会在你的口上流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注意我们所讲的话其实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这是大卫的理解，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夸大当然他很自大，都会被上帝剪除。他的信心在于主呢，他是看到一切的主，他会听到一切人的话语啊，他会行动，他会去惩罚。我们要小心，我们讲的话呢，主也会做行动，主也会惩罚。第四节，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哇，他们用他们的话语来胜过别人，来欺压别人。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哇，这是不信主的人说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哇，他们就是把他们自己认为是主，要讲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身为信徒呢，我们不可以有这种观点啊，我们有主啊， 我们有一个在看我们的主，在听我们的主，在审查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呢，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呢，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相反，这是大卫所看到不忠信的人，不虔诚的人，他们的观点，我们身为信徒的观点呢，就是要不一样。他们说嘴唇是他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我们的观点呢，是我们有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的所有的话呢，都要对得起主，都要对得起主。不过这是大卫的信心，主呢，他看到一切，他会去审判一个人，连一个人所说的话呢，他也要去检出，他也要去检出。所以大卫的信心。第五节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节，很有趣的一节。这里说上帝说，上帝说，很多时候呢，大卫的诗呢，都是他自己的感想，他自己的反思，他就写出来。这里呢，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互动性的诗篇。所以在他就是做这个祷告当中呢，主回应了，主有回应。所以 这句话呢，是主亲自说的话，上帝说。我们英文说 interactive psalm，这是 主的话来的，主的话来的。上帝就说，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我们世上呢真的是有困苦人啊。为什么有些人呢，就好像问题好像没有停的嘞？为什么他们好像很可怜一样？为什么他们受约，他们是好像很贫穷，就一直在叹息？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话语。因为困苦人的冤屈，贫穷人的叹息，我现在要起来。主说呢，他会为困苦的人，他会为贫穷的人，他会现在就站起来，他会现在就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安全之地。所以这些人呢，就是受到冤屈，这些人呢，就是被欺压，没有帮忙，主的反应呢，我会起来，我会把他安置在他所要的安全稳妥之地。主的反应，主的反应，这是对照大卫所说的。我们看第一到第四节呢，大卫的挣扎，他的挣扎，为什么世上好像，为什么这个问题存在？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就好像一直在继续下去。主的反应呢？我会去处理，我现在就去处理。当然，他现在呢是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安排，这是他对大卫的反应。他的表达就是他会做反应，他也会立刻做反应。不过呢，都是照着他的时机，照着他的安排。这是主对大卫说的，你看到世上的事，你求帮忙，好。第一节求帮忙，主还没有回应。第二节主还没有回应。第三节主还没有回应。第四节主还没有回应。第五节呢，主才做回应。所以这诗篇也是教导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教训，主是必做回应的。不过他的反应呢，我们无法控制他的时机。他对我们说的话，他做反应的时候呢，他就会立刻做。他也会帮助困苦人，他也会帮助贫穷人，他会起来把他们安置在所切慕的稳妥之地。所以这是主对大卫的一个回应了。大卫求主帮忙，他继续的在问题中挣扎。到了某个时期呢，我们不知道，主突然间就对大卫做了回应。你求我帮忙，我现在就会起来，我会处理这件事，好吗？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算是主对大卫的一个回应。第六节呢，现在就大卫就进入他的这个沉思了，他就沉思，他想到世人的话呢，他求主祷告，他祷告中求主帮忙，主做回应。第六节呢，他就是做了一个对比，这是很美丽的一番话啦。这也是可能诗篇十二呢，很多人所记得的
宝贵的宝贵的经文、啊、宝贵的经节，这就是他就进入了沉思、啊、他就进入了沉思，他就说上帝的言语呢是纯净的言语，世人的话呢，世界呢很多不虔诚的人，很多不忠信的人，他们说的话呢说谎，心口不一，我不要专注这些东西，我心里要藏的，我心里要专注的呢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言语呢是纯净的言语，不会使我们失望，不会影响，不会负面的影响到我们。他对主的话语的理解还有珍惜是什么呢？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啊！你知道这个银子呢为什么会在泥炉中去炼呢？就是要烧尽它不干净的东西了。每次进入泥炉炼呢，他就会把他的不干净的东西就是烧掉，这个银呢就会越来越纯，越来越纯啊！大卫的对大卫对主的话语的心态呢，主的话语呢，他就好像银七次呢，就好像他就是在强调，一直练，一直练，练到呢他的纯净度呢是100%的了。主的话语呢就是这样，主的话呢是纯净的话语，我要依靠主的话，我要理解主的话，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第七节，上帝啊你必保护他们啊，上帝啊你必保护他们，这他们呢当然我们的怎么说呢，他在从这经文的理解当中呢，他在形容的是主的话，主的话，主的话是纯净的，主他本身呢也会保他的话，他会保守他的话，他的话必实现，他的话必应验，你必保存他们脱离这世代。有些人把这他们也是理解为人啊、就是信靠主话语的人、啊、不过这里的背景它直接的对比呢就是话了，主的话呢是纯净的，主也会保他的话，保守他的话，所以他的话呢是可信的。第一，主的话是纯净的，第二呢，主的话是可信的。我们为什么要阅读主的话呢？其实这好土的灵修系列呢啊、当然上周我们就是当中有一位弟兄呢就写了他的写读了灵修系列的这个感想了，进入我们的册子灵修系列呢，我们也是有几其他的叔叔阿姨们也是有反应，对我说这个灵修系列很容易读、啊、也是很好读，也是很有帮助，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这是因为牧师的能力了、啊、不过超越牧师的能力呢是牧师在分享的话，这个话本身呢它是纯净的话，它是主保守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读，我们为什么要去思想它，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它呢？因为这些话呢是上帝他亲自会 保护的话语。继续，你必保护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第八节呢就是很有趣，大卫呢第一他求主帮忙，他就思想到世上这不好、不虔诚的人，不忠信的人，想到他们的话语他就挣扎，主他的信心在于一个主会处理这件事的主，然后主就做了回应，然后大卫就进入一个美好的这个沉思，他思念主的话，主的话呢纯净，练过七次，主的话呢是上帝必保守的话。然后第八节呢也是这诗篇十二的最后一节了，他突然间又讲到问题了，他突然间又讲到问题，下流人呢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是可能给 大家一个小小的测验呐、啊，为什么大卫会这样的结束他的这首诗呢？我们想一想。第一，求帮忙，因为不虔诚的人而挣扎，因为不忠信的人而挣扎。然后主一路来，突然间就做了回应。当然主，这是主对大卫所说的，我必回应，我会照着我的时机回应。然后大卫就说，好，我会沉思在你的话语中，我这些不好听的话，这些谎言，这些嘴唇油滑的话呢，它是存在的，它在世上存在的。上帝在他的安排，在他的智慧，在他的时间当中呢，他会处理。我要做的是什么呢？我要沉思于主的话，我要沉思于纯净的言语，我要相信主必保守他的话。主对我在经文里所说的一些话呢，主必保守，我要信，我要深知，我要把它藏在我心里。然后为什么第八节他又回到下流人呢？在世上升高就有恶人，恶人就有恶人到处游行。想一想，哇，主为什么不是已经回应了他要处理这件事？他不是已经说好，我心里呢，我要专注主纯净的话，我要相信主会保守的话。现在呢，大卫就又回到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大卫结束这首诗的第八节呢，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他在表达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信靠主会处理世上的问题的当中，当我们也是努力沉思于主的话，把它藏在心里的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接受一个很重要的现实的，我们还继续的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还会继续的接触到下流人还有他们的话语。所以第八节呢，就是一个提醒，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啊。当然我们被主召回天家，到了天家就没有下流人跟我们说话了啊，到了天家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 AI 影响你了啊，没有这个菜粉店的人乱跟你讲话了。不过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信主，我们有他的话，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第八节呢，大卫就是提醒所有读这诗篇的人，我们信靠上帝言语的重要性。我们有主，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主，他会处理一切不对的事的主，我们有他纯净的话语。不过我们的责任呢是什么呢？继续在这有下流人的世界中信靠他，继续的信靠他。我们这是我们的现实，恶人到处游行，到处游行，在哪里呢？你都会看到，咖啡店你会看到，去哪里都看到了啊。他们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影响我们。不过我们的信心要在于什么呢？我们的信心在于一个看到一切会帮助困苦人、贫穷人的主的一位主，我们相信他。我们的信心呢，在于他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带着信主、信他话，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当中。第八节，下流人他们还在世人中被升高，还有恶人到处游行，就结束了。一个现实，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我们如何做反应呢？这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挑战呢。我们是否要信主？他会 帮助我们，他会处理这问题，我们是否要信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挑战了。大卫就是在这里很清楚地表达了，在这诗篇，他第一，他看到世间的问题，他看到世间这不好言语的问题呢，他没有沮丧，他也没有说不要去理他，认命，他有挣扎，不过他把他的挣扎带给主，主对他说，主会应，这是他的信心。第二，他的信心在于主的话，我不要去听这些人的话，我也不要去参与这种话，我要避免，我要专注，我要藏在心里呢，是上帝的言语，纯净的言语，上帝会保守的言语。不过第三，我在实践我的信心当中呢，我是在哪里实践呢？我是在一个现实中实现我的信心，我是在下流人还在世人中间升高的世界，相信主，相信他的话。我是在一个有恶人到处游行的世界，相信主，相信他的话。这就是诗篇十二所要教导我们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这是否是你心里中的一个挣扎了。你看到为什么有些人能够这种话也讲得出来啊？哇，讲谎言就好像没有问题这样。他讲心里不嘴唇油滑的话，什么话哇？你为了做生意，你为了讨好一个人，你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哦，我们也是在年轻人也是说。他们谈恋爱，他们有男女朋友啊，他们带来教会，我们也是问他，你是为了结婚才来教会才说你信主的吗？你不要乱讲话了。如果你有为这件事而挣扎的话呢，不要沮丧，不要灰心，把这个挣扎带到主前，求他帮忙，相信他，相信他的话。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哎呀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我不要去理他，不要去管他，那我们就跟世界不一样了嘛。我们就是要做信主的人，信靠主话语的人，在这世上呢活出我们的信心，实践我们的信心，这就是诗篇十二所教导我们的教训。好吗？让我们真的是受到鼓励。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呢请我们的赞美陪唱团上前来，跟主的话语有关的，看看呢，我们这首歌英文叫 Ancient Words， 神话语，希望这首歌希望大家会熟悉，它是一个 很美丽的一首歌，它不在我们的这个歌这本书里了，不过它是一个我们，它原本是英文歌，我们就翻成中文。它是一个很美丽的一首歌，然后它就提醒我们，我们神的话语呢，我们主的话语呢，它是美好的，它会不断的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愿我们继续的在这世上生活当中信主，信他的话，好吗？让我们不要像不虔诚的人，不忠信的人，让我们在一切事上、行为上、话语上呢，也是知道我们必须配得上、配得起主。好，让我们一起唱这首歌。
神话语被保存，祝我们过一生，他显露心意，救主话语尽的展现，有生命，有盼望，赐力量给我们，在今世无论何往，救主话语引导我们，神话语最真实，改变你也改变我，让我们敞开心灵，求主话语尽的展现。 道神话语，他赐给这时代解析圣经的保存，留心我主心实话语。神话语被保存，祝我们过一生，他显露神的心意，求主话语尽的展现。神话语最真实，改变你也改变我，让我们敞开心灵，求主话语尽的展现。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阅读你的话语。我们在诗篇十二呢，就学到了人的话跟你的话的这个重要的对比。人的话呢，有些时候呢是不对的，不真实的，不好的。我们的信心呢是在于你，在于你纯净的话，在你必定保守的话语。帮助我们，就像我们所唱的歌一样，愿你的话语中呢，在愿你的话语呢，能展现真理进入我们的心。愿我们真的是有好土的心，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会得改变，我们的生命会结实。祈求你会帮助我们，继续的在这乱世有罪的世界当中呢，继续的信靠你，信靠你的话。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然后愿他的话语带领我们的生命的一切事，我们的言语也是。让我们花点时间呢，聆听后奏，反思，结束今天的崇拜。 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纯净的话语，相信他，以便我们也是能够生命更加的纯净，言语上更加的纯净，好吗？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午餐呢感恩。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供应我们的教会许多。我们在庆祝53周年纪念的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再次的荣耀你，记得你给我们的种种供应。我们为我们的午餐而感恩，感谢你所有奉献身心的弟兄姐妹们，祈求你会特别赐福他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呢在团契的当中呢，也是实践我们对你还有你话语的信心，让我们也是互相分享你美丽的话语，彼此鼓励彼此。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